去旅行啊，在陈牧师不在的时间呢，我们就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啊讲道。好，那今天呢就轮到我啊。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我们来低头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啊，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有一个愿意追求你的心啊，今天来到殿里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救恩是大的。主啊，我们真是在比如今天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你是我们在天上的天父，你这就天天的带领着我们，保守着我们啊，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我们就感谢你。巴不得你今天您的话语真是能触动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心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啊到36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31节到36节啊。那我们找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从31节开始。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很自由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里呢，最醒目啊，听起来最响亮的一句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在32节啊，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想到我那时候30多年前啊，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是在德州的奥斯汀大学读书啊。那个大学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标志，就是一个钟楼啊，有点像我们 LSU 校园里有一个钟楼一样啊。不过那个德州大学那个钟楼呢比较高一点啊，在那个钟楼的外面呢就有刻了一些字啊，就其中呢就有这个约翰福音第8章32节这句话啊。它是英文是说呢，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啊，真理呢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的学生呢，天天可以看到这句话，那他们心里会有什么样想法呢？尤其对于一些还没认识主耶稣的人，对于这句话的想法呢，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可能是会以为呢，我们在大学里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啊，学了很多知识以后呢，我们的智慧呢就会增加，那我们这个对于真理的判断力呢也会增加啊，增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可以说是随心所欲的啊，在所有的学术领域里遨游，或者说呢，我们可以在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知识智慧判断力在我们当中装备得很好，所以我们可以任意的选择，有很多的机会在那里，我们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我们喜欢的工作的机会前途可以说无限的光明就不再像被以前还没进大学那样，那时候被原来的生活环境所限制。那这是一般人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对于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的一种想法。那可是我们要想想，耶稣原来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用很肯定的方法说，话方式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讲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是他讲的真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先一个来看。首先呢，我们要谈谈什么是自由。简单的说呢，自由呢就是不受束缚不受限制。我们假如弟兄姐妹家里有青少年儿女的话，我们就知道青少年儿女呢，他们长大之后呢，他们就想要什么独立出去独立的生活 啊。我自己家我们的小儿子啊就是这样子啊。他当时高中快毕业考大学的时候，他就选了很多要上大学的时候呢，他就选了很多学校，其中呢有些学校呢是远远的在加州的学校。他心里想，大概是我想他那心里想到毕业以后就要远远的离开家啊，脱离父母的管制啊。可是到后来呢，他没去的加州的学校，他最后去的这个德州啊，就在我们州林州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到时候呢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父母就开车啊把带他去了啊，去上学啊。进了宿舍呢把这个把他的行李放好啊，把他的家具安排好，然后呢就可以看他的表情态度呢，就是说啊，就希望我们这个梁老呢赶快呢就去旅馆休息吧啊。那他好呢，就他赶马上可以开始啊，在他这个新的生活环境中呢，开始一个这个交新的朋友，开始他自己独立的生活啊。他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层面上自由度呢，就可以说大大提高了。那我们两父母呢啊，当然我们就从此想到啊，要开始一个空巢的生活了啊，是有点不舍得。那个老妈呢，难免还那个掉了多少掉两滴眼泪啊。可是我们也再想想，哎呀，以后呢，每天早上就不一定那么早起来啊，帮儿子准备早餐了。下班回家呢，也不要急急忙忙回家帮儿子准备晚餐了。啊，其实我们生活上也轻松了一些。儿子离开了，我们的自由度也相对提高了。啊，这个以上的例子呢，就讲到一个啊，所谓长大以后所得的自由。可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自由呢，可能常常是指的政治上的一个自由。啊，我们常常听过一段，我们可能都听过一段很有关自由的很有名的一个名言，就是什么？生命诚可贵啊，爱情价更高，为了你的自由度，两者皆可抛啊。这是谁写的呢？这是在十九世纪啊，一个匈牙利的一个爱国诗人，他名字叫做裴多菲啊，他写的。他这个年轻人呢，他后来就是为他国家的自由，在这个抵抗啊那个那时候俄罗斯啊沙皇政府的军队来侵略的时候呢，在一场战争中啊牺牲了是他的生命。他死的时候才26岁，所以呢，他真是为了他国家的自由而丧生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住在美国啊，我们也知道，当初呢也是为了要争取政治上的自由，为了要在政治上求自主啊，就在于这个英国打了一场那个独立的战争以后胜利以后啊，才脱离了英国的辖制，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好，除了政治的自由的以外呢，还有经济上的自由。我们假如看新闻的话，我们就知道最近美国国会呢就在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改变移民法的那个事情。那来解释，因为这美国呢非法移民的那个情况呢非常严重，所以呢国会里就要想怎么样来改移民法。有的人呢就赞成呢应该放宽移民政策啊，有的呢不赞成啊。那两方呢僵持不下，那布希总统呢还要到国会亲自去做国会去做说服的工作，也没有什么果效。其实我们看出来，整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想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这些从非法移民来到美国的人，不论是中美洲、南美洲或者其他的国家，他们冒了这么大的危险啊，偷渡啊，想办法各种方法来进入到美国。他们就是主要是呢，就是因为呢，他们想改善他们生活的环境，使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家人啊，原来穷苦的环境啊，或没有工作的环境能脱离，然后呢，在经济上呢，得到一些较多的自由。好，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几个关于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由啊，可是，在耶稣基督啊，回到圣经，在这一章啊，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所谓的自由呢，是不是刚才一般我们所以为的自由呢？我们看在三四节，我们看下面一个三四节啊，耶稣怎么说？他说所有犯罪的啊就是罪的奴仆。那显然呢，耶稣所重视的自由呢，是指一种从罪的辖制里脱离的自由。当时的犹太人，我们看那个三节啊，他们就很奇怪，耶稣为什么说他们可以得自由呢？ 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我们可能不只是犹太人那时候是这样子，我们现在也可能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需要得自由，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罪的奴仆呢？跟二三四节所讲的一样。那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些出去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总是有时候要花一些时间来解释啊，什么是罪啊，罪的意思。我们知道圣经上所讲的罪呢，并不是呢只限于法律上所讲的罪啊，像是杀人放火的罪啊，而是呢圣经上的罪呢比较范畴很广，包括呢所有啊达不到神的要求的啊思想和行为。这个罪的定义呢，就是所有呢达不到神的要求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它定义呢很比较广啊，包括呢当然包括我们外表上出来行为啊是不好的行为，那也包括呢我们心里还没有发出来的思想啊，就那个藏在心里的一些看法思想是不好的念头，也包括在罪的范围里头啊。举些例子，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私心，对不对？我们只顾自己啊，不顾别人。我们有妒忌心啊，我们在那个公司里啊，看到同事啊工作上能有好的表现，我们就心里发酸啊，口里呢我们可能没讲什么啊，可是我们心里想，哎，怎么运气这么好啊，他能那个有这么好的表现，那为什么我没有啊？那另外一例子，我们家里都是小孩，我们有小的小孩，小孩子生下来怎么样？要不要教？不要父母教，他们就自动的会跟那个弟兄姐妹抢玩具，是不是？这可以让我们看到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说人是有罪的天性啊。就像呢，孔夫子说什么“食色性也”啊，食跟色呢，就是人的天性一样，是自发的啊，像是与生俱来的啊。就是把这天性呢，就把我们的整个人控制住了，啊，顺便讲到那个食色性也的食，那个食的天性，啊，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啊，那个食欲的引诱是很大的啊。我们知道以前我们那个社会环境啊不好的时候，生活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啊，你如果是不吃的话，真的会饿死的啊。可是现在呢，不管哪里，我们的物质都丰裕了啊，物质都很丰裕啊，我们的营养每个人都很好啊，实在不需要吃那么多了啊。可是呢，我们是不是就不吃那么多呢？我们还是会饿，我们饿的时候还会吃。虽然呢，我们已经体重已经啊逐渐上升了啊，我们还是在吃。我们最近在查那个家庭生活的查经啊，其中第一个礼拜查的呢，就是说夫妻结婚以后啊，改变多少？那呢，我的改变呢，有照片为证，是什么？还没结婚的时候很瘦的，现在呢很中厚啊，这个肚子呢很大，这是改变。可见呢，我们这个食欲呢，对我们是很大的引诱。我们当中有些人在 Pennington 工作的啊，我们知道 Pennington 呢。那个研究中心呢，主要的研究是什么？就是肥胖症啊，这个据统计呢啊，美国呢现在有三分之二人啊体重都超重啊，这个所以呢，你看到处广告啊什么啊，或者新闻讨论呢，就是节食啊、减肥啊、大家运动啊，这些呢都是当前呢社会中呢所热门讨论的问题啊，可见这个天性啊，食的天性对我们的影响是这么大。同样的呢，我们是也有罪的天性辖制着我们，而使我们不能脱离。我们可能有哪些罪呢？我们可能被抽烟啊、喝酒啊、赌博啊等等的恶习所辖制，或是没有，我们可能有些人被心中的仇恨所辖制。那我们在讨论家庭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很多的夫妻之间呢可能是原来呢，因为生活背景啊习惯的不同，还再加上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私跟骄傲啊，所以呢，夫妻中之间呢，常常会有很大的矛盾啊，就会呢甚至呢到一个严重程度的两个人成为死对头，互相攻击啊，互相讥笑啊，导致呢互相的仇恨啊。 其实呢，当初大家结婚的时候啊，都是经过恋爱结婚的，啊，都是想有一个和乐的家啊，就像那个童话故事讲的啊，白马什么白马王子跟公主啊，以后这个快快乐乐过他们一生的日子。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都有这个盼望，可是呢，为什么到后来呢，就会有社会当中有这么多怨偶呢？是不是我们都是受了我们罪的辖制，以致无法突破呢？若是我们是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又愿意从这些罪的辖制中呢脱离呢？好，我们现在刚才讲了自由啊的意思，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什么是真理啊？真理呢，就是真实的道理。我们从小到大可以说不少听过多少的道理啊，有些呢听过就算了啊，有些呢也对我们很有的帮助啊。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啊，我们这次福音营啊，最近有一次福音营讲员是刘明辉牧师，他讲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去人都知道，他有很多故事啊，讲很多的故事。他其中的故事呢，背景呢很多是台湾的背景，所以那个大陆来的人可能故事都知道。我就记得他提到那个台湾有两个大的民和啊，很有名的河，一个呢是在台北市附近的淡水河，一个呢是高雄的爱河啊，这两个河呢都是人你要跳河自杀的好的地方啊，去的地方。我也记得小时候听过一首关于与淡水河有关的那个打油诗啊，打油诗。这个诗呢写的人呢，大概是我们那时候，因为呢我们那时候台湾呢要考大学很不容易啊，就像那个国内有这个怎么叫做高考啊，我们在台湾做联考，那考大学要准备啊，很不容易。可能这个人呢准备数学的时候啊，只准备非常的辛苦啊，只会有感而发，就写了这首打油诗。这个打油诗呢大概是这样写的，他说：人生在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然后啊学了几何呢又如何，然后最后就是什么，不如去跳淡水河啊，这是跟淡水河有关系的一个打油诗啊。这首虽然有打油诗，你真是要那个去研究的话，也可能在战争中呢体会到一点人生道理啊，虽然可能是比较消极的人生观啊，这也是打油诗，也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啊，可能也不能算是一个真理啊。可是呢，我们在中国历代以来啊，有很多的伟大圣贤，有很大的很多很伟大的哲学家啊，思想家，他们发展的出来的一些人生的道理呢，的确呢是让人够幸福的，也能被认为是真理。比如说呢，春秋时代有一个叫管仲的，他就提出了一个礼义廉耻啊这个道德观念，一直到现在呢，还是我们两岸的这个领袖呢，还是推崇这个礼义廉耻的观点。他说呢，礼义廉耻啊是国之四维啊，四维不张呢，国难灭亡。那礼呢是什么？礼呢就是礼貌啊，有尊敬的态度和适当的行为。义呢就是有公义啊，公正无私。廉呢就是呢廉洁啊，不贪污啊，有纯洁的品德。那义耻呢当然就是有羞耻的心啊，这就是我们古时管仲所提的叫做四维，礼义廉耻四维。另外呢还有八德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还有其他道理，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些道理其实都很好啊。若是我们有很多人呢真正持守这些道理的话呢，我们社会风气呢也相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呢这些道理都有一个问题，因为是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呢基于人本的思想啊，想靠人的力量啊来改变自己，来改变这个社会啊，使得这个人的精神呢能够提升。但是呢是什么呢？但是呢我们前面提到人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人是有罪性的，就是我们再努力啊也达不到神的标准啊，我们在神看来呢我们还是一个罪人啊。我们若是努力是遵守这些道理的话呢，多少呢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使我们变得好一些。 但是呢这改变呢还是一个部分的改变啊。那基本上呢这为什么会呢，就是因为圣经让我们知道人是有罪的天性，辖制我们，使我们呢不能行出这些我们认为的好的道理，是让我们不能让我们行出这些真理来。圣经说啊，人都犯了罪，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人就是再想努力追求这些崇高的道理，可是因为呢我们是有限的啊，就是拼命努力呢也不能行得完全。其实就算能行得完全的话呢，这个道理本身呢还是虽然再好也是从人的思想发展出来的，也是因为发展这些道理的人呢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些道理呢在层次上呢还是不能达到一个绝对的真理的标准。那如果你就问了，如果中外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他发展的道理都不能算作绝对真理，那什么是耶稣所讲的真理呢？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啊，其实你不用查翻圣经，你可以看我们那个今天的那个程序单啊，在中间封面上啊不是很清楚，有一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七节，我们看到了可以起念，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什么是真理？神的话啊就是真理。我们知道那个圣经里头写罗马书的使徒保罗啊，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啊，他呢写的罗马书呢把那个旧约的道理啊可以讲的这个非常的透彻完备。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呢，还是要花很多的思想才能把它了解。可是像他保罗这样一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呢，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还是呢突然啊在那个在一个十一章里写出他的感叹，他就写出来，他说深哉啊，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存。对，他虽然这么有求人，他对于当他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他是突然觉得啊，神是这么丰富，他的智慧啊是远远超过啊我们人所理会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我们相信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真神，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我们说现在我们科技发达，比200多年以前可能进步了不少多少万倍啊，外在对整个宇宙的了解，内呢我们对身体的细胞啊 DNA 啊都是研究的非常透彻啊，应该是很了不起了。可是呢我们想想，我们人所研究科学所研究的范围呢不出呢神所创造的范围。所以十九世纪我们不得不承认啊，神是实在是远远超过人的，那只有神的话呢才可以说是绝对正确的，是永远不改变的道理。诗篇里有一篇啊，119篇，这是圣经里最长的啊一章书，一共有176节，其中呢这176节每一节都是讲神的话语是多么可贵，怎么来引领人安慰人提醒人帮助人。其中105节是我们都熟悉的，是什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其实呢不只是诗篇119篇，整本圣经都是充满了神的话，我们可以拿来用来当做我们人生的指南，所以我们照着去做的话呢就不会走错路。好，所以我们现在刚才讲了一下啊，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由啊？就是脱离罪的辖制的自由。什么是真理呢？就是神的话。那我们下面就问啊，真理怎么三少姐讲的真理如何使人得自由呢？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自由，但真理呢必叫你们得自由，为什么呢？我们相信呢神的话有改变生命的能力，可以使人得自由。圣经里呢在路加福音19章讲到一个人，他叫名字叫做撒该。这撒该呢圣经讲呢他是一个财主，为什么是财主呢？ 因为他的官呢，他是一个官，他的官衔呢是税吏长。我们可以大致介绍一下这个圣经的背景。在那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啊，这个巴勒斯坦地，今天就是今天以色列国的所在地方，是被那时候是被罗马政权所统治的。那罗马政权呢，等于是像罗马政权的殖民地一样，他呢就是说啊，他要向那地方的人收税。他们就找了一些犹太人来说啊，你们去要每年要交多少税给我啊？至于怎么去收呢？你们自己负责。你们如果多收呢，就归于你们。所以那时候税吏呢，就是等于是一方面是卖国贼，是帮这个外国人服务的；一方面呢，他也是就是压榨当时的百姓的，用不当的方法多收税，然后呢，多的钱呢归于自己。所以呢，税吏呢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人，可是呢也是有钱人。那所以撒该呢，他不再是税吏，而且是税吏长，所以呢他当然就更有钱了。他虽然有钱呢，他心里有没有平安？没有，因为呢他那时候税吏是被人当作罪人一样，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他也是可以看出来，他是对一个真理有一个渴慕。他听到耶稣这个人就很想知道耶稣是来传福音的，他就很想知道耶稣这个人。那有一次耶稣经过到他那个城里的时候呢，他就想去见耶稣，可是呢因为他个子比较矮，跟随耶稣的人呢又很多，他就看不到耶稣。他呢他就怎么办？他想个办法，他就知道耶稣从哪条路上经过。那个路旁边有个树，桑树，他就爬到那树上去啊，在等那个耶稣来。其实耶稣也就知道了，他就听了。所以当耶稣经过那条路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必到你住在你家里。”你看到耶稣就看到他一个追求的心，一渴望的心，他就接受他了。哇，他看到耶稣竟然接受我这个罪人啊，是平常做过多少欺诈别人的事情、欺骗别人的事情的人啊，他就好高兴，就这个欢欢喜喜的接耶稣到他家里住。他就对耶稣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欺诈了谁呢，我就还他四倍。”你看他撒该在身上有多大改变，他原来是靠着压榨别人来成为自己变有钱的，他愿意呢把过去所得罪的人呢还加倍的奉还，甚至不是加倍，而且是四倍的奉还。原来金钱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如今他愿意把金钱的他财产的一半来分给穷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他是有多大改变。那耶稣呢就跟他说，今天的救恩得到了这家啊，耶稣就肯定他撒该是一个得到救恩的人。就看到这里，看到耶稣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前一阵我在那个海外校园啊，这个杂志上呢看到一篇文章啊，是一个见证啊，这是一个赌徒啊，赌徒赌博的赌人啊，叫做刘晓宁啊，他这个人的见证。刘晓宁呢，他是一个沈阳人啊，他呢是在那个八十年代呢，他改革开放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些生意，生意也做得不错啊，可以说蒸蒸日上啊。可是他原来有一些赌博的习惯。现在有一点钱呢，又重新开始赌博了，几天从10块、20块钱开始，后来越赌越大，几天呢只是在中国赌，后来呢到国际赌啊，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呢，那个拉斯维加斯就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呢会派专机接送啊他去那个赌场赌博，然后他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都好羡慕啊，他在那里是呢给他免费住那个旅馆的那个高级的套房。他呢一去赌呢就可以6个月不回家啊，当然赌他应该很会赌了，所以有输有赢啊。那输的时候呢就觉得啊，这次这个一时失手，我下次就可以捞回来，所以呢就越陷越深，搞后来呢欠一大堆赌债，那个妻子呢也被他搞得精疲力尽，都想要自杀了啊。就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啊，他真有个机会啊，来到全家移民到那个加拿大，就住在朋友家里。那朋友呢在朋友是信主的，所以呢在礼拜五晚上，就像我们很多礼拜五晚上有查经聚会啊，在他家里有个查经聚会。那刘晓宁就想呢 哎，我现在根本不要见人，最好躲在房间里啊，不要出来，怎么的人不要见啊，不要怎么查经了。可是呢，朋友请他啊，他又不好意思啊，给要给一个面子，他就参加查经了。那查经的时候呢，他们就谈到一句话，他就被那个话语深深感动。这话是从诗篇的二十三篇出来的啊，上面说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这句话不晓得怎么触动他的心了，他就大受感动。然后呢，礼拜五聚会以后呢，他就接受别人邀请，礼拜天呢，跟着礼拜天他就去教会啊，就听道去了。那在听道的时候呢，又被听道的内容感动了，马上就信了主。去他信主以后，不久以后呢，原来这个赌博的那个习惯呢也去掉了，抽烟原来抽烟呢，抽烟也不抽了。他原来要吃安眠药，因为赌博很花精力。所以不吃安眠药的话就不能睡觉，所以他天天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可是信主以后呢，安眠药那个习惯也戒掉了。他不但如此呢，他是因为呢与主的关系亲密了，所以呢他就很开始热心的侍奉主，到处呢跟人家讲传福音啊，引人归主。所以我们凭理智的话呢，想神的话语哪有这么大的能力呢，很难相信说神一句话呢就使人生命的改变。但是呢，从古至今呢，我们看到多少的例子啊，就是因为人听了道，马上呢就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我想就是像一个想象中，就像一个人在深水里挣扎的时候，出来一个救生圈啊掉下来，一定会很快去把它抓住啊，就是同样的原理。当我们人感到在最终被辖制的时候，不能脱离的时候，突然有神的话照领我们，我们就是像抓救生圈一样，赶快要把它抓住，得到这个救恩。啊，圣经讲了撒该，他就是立刻得到改变，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刚才讲的刘晓明这个人，他也是立刻就得到这个救恩。其他还有好多人，比如说像在教会历史上有很有名的一个圣徒叫奥古斯丁，他也就是听了一句那个神的话，马上就得到了救恩，改变他的一个生命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的意思。那假如我们对这个很恐怖的话，我们也想得到这自由的话，我们就要来认识这个真理。那我们怎么知道认识真理呢？那我们就把用逻辑的思维的方式呢，把这个三十二节再看一下。我从那个中间开始念，他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好，我们刚才讲的真理就是神的话，那我们就把这段经文的真理呢用神的话来代替，那我就可以再重念一遍呢，就变成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必晓得我的道。好，换句话说呢，要知道什么是神的话，知道怎么样知道什么是真理呢，我们就要遵行真理。听起来有点怪，那我举个例子啊。我小的时候呢，有次到那个台湾北部的一个海滩去玩啊，可是呢，因为我那时候不会游泳呢，我只是在水浅的时候要玩，浪来呢我就跑前跑后的啊，也在玩。可是呢，有些人会游泳的呢，他可以到水深的地方去玩。哇，到浪来的时候，他就在随着浪上下的浮沉，啊，我看了好羡慕。他说：“哎呀，我会游泳多好！我会游泳的话，我就可以像他们一样到深水的地方去玩。”所以呢，从那时候以后呢，我就一心要想学游泳。啊，好呢，将来呢，下次我去海滩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到深水地方去玩啊，比在那水浅的地方玩好玩多了。那时候台湾呢，那是好久以前了。那台湾呢，刚有电视啊，那电视上有个节目呢，就是教学游泳的。啊，所以呢，我每个礼拜啊，等到那个节目开始后，我赶快去看，打开电视，在那聚精神会的看啊，看他怎么教游泳啊，我也比手画脚啊，在那边学啊。你想，我们几个礼拜下来，我学会游泳没有？没有。你不下水的话，怎么会学会游泳呢？是不是？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呢，也是这样。我们听得到而不去行道的话，啊，这些道理呢，就不能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圣经也有说这个话，就说听得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像对着镜子看啊，看到自己的相貌，可是呢走开了，离开了镜子呢，就忘掉了他自己的相貌了。所以呢，我们 我们听到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比如我们去福音营的时候听到觉得，哇，刘牧师讲的真精彩，真有道理。可是呢，我们听了以后，若是这道理对我们生活上没有帮助的话呢，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也就忘掉了。我们不要游学游泳不下水去揣摩那些游泳的技巧的话呢，就学不会游泳。讲到游泳呢，我后来呢在那个时候以后呢，我一个机会去参加三个礼拜的游泳班。这三个礼拜中天天游天天学，很短时间就学会了。所以我们要学要认识神的道的话呢，也是要遵守神的道。我们若是愿意遵守神的道的话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不是在靠我们自己努力啊。那这个耶稣也说，当人爱我愿意遵守我的道的话呢，我就到他那里与他同住。有圣灵，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啊，会帮助我们来遵循他神的道，也就会帮助我们认识他的道啊，来认识这个真理。好，那所以要认识真理的话呢，要什么？遵循真理，遵循神的道。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遵守神的道呢？才好了解啊，好认识，晓得真理，好得到这个自由呢？我想我们在座当中啊，若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我想呢要遵守神的道呢，第一步啊就是要呢接受主耶稣啊，接受他的相信主耶稣啊，接受他的救恩。耶稣基督是我们与神亲近的一个关键。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若不接受耶稣的救恩的话呢，若是想靠自己力量做好，照着神的话，神的一旨意行事，结果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刚才讲的有罪性啊，有以我们原本的就也不完全，我们就不能完全的遵守神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犹太教的信徒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都相信神，而且他们有些犹太教徒呢，非常的虔诚的相信神，可是呢，他们拒绝主耶稣，不相信不接受耶稣。他们就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呢来脱离罪的辖制，他们还是得不到这个真的自由。其实呢，神的话呢都是记载在这本圣经当中啊，而圣经呢整本的中心信息呢就是在讲主耶稣基督。前面的旧约是讲到啊，虽然没有提到主耶稣名字，可是呢是在预言主耶稣将来的要来，也呢让我们看到呢，在主耶稣没来以前呢，我们是靠自己的力量怎么样不能做好啊。那新约圣经呢当然就讲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生平的事迹，也呢把怎么靠主耶稣得到救恩的道理呢讲得完备。所以呢整本圣经呢都是在讲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我们可以就是说，因为真理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在圣经中，圣经的中心人物呢就是基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是改为说呢，真正呢是我们得自由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看三十六节的话，就是我们看那个下面三十六节在那个八章三十六节，他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真正的自由呢是从信主耶稣而来。我们若相信了耶稣的话呢，并接受他的救恩，神就看我们已经是为义了，看我们为无罪了，我们原有的罪性呢神就不再看那个为罪了，他就接受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从此呢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的时候呢，就不再是我们自己努力，而是有神的圣灵帮助我们啊。那所以呢，我们当中若是有还没信主的朋友们，你今天就愿意要得到自由啊，今天就要认识这个真理的话，你就可以现在就决志信主啊。那聚会完以后，说不定也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些谈谈啊，或者是长老或者其他弟兄们谈谈，我们就可以帮助你啊，让你帮你做一个决志祷告。好，但是我们当中大部分我想都是已经信主的、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我就说恭喜你啊，因为呢已经踏出了遵循神旨意的第一步啊。在地位上呢，我们信主的人呢都已经是得了自由了。那信主以后呢，我们就靠着我们圣经上所教导的读经祷告、参加聚会来开始从浅入深的一步一步的来遵守神的道 我们一方面呢啊，经过这些，然后我们可以学习认识神的话，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啊遵行主的道。那呢我们除了可以从那个读经祷告参加聚会来体验来遵行神的话之外呢，我们重要的也可以试着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呢有遵行神的话语的行动，这样子呢就可以使我们在生活中呢真正体验神，也呢由因此呢而得到自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自由，要脱去罪的辖制。我们知道我们天性中间有一个自私啊，自私是我们的天性，我们要脱离这个自私这个天性的辖制的时候呢，我们有些做法，其中有例子呢，我们可以去试着去多爱别人啊。当我们能多花点常常想到啊，我们怎么样去爱别人啊，关怀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来专顾自己了，是吧？来为自己想了。让我们比如说我们知道啊，有个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姐妹或者姐妹啊身体不好的话，我们就会想到啊，说我要打个电话给他啊，安慰他一下，或者呢我做个菜去给他看看他，让他呢感到呢在主里的爱的温暖啊。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对我们自己呢，我们若是能到圣灵感动呢这样做的话，就是显示出来我们是真正遵行神的道的一个行动的表现啊。又比如说呢贪心啊也是我们一个天性啊，我们要对付这个贪心的天性的话呢，我们也试着在我们生活中啊做一些事能使我们脱离。比如说我们可以试着呢做不图小利啊，特别是呢不图那些不应得的小利啊，这样呢能这样做的话，就是我们慢慢脱离这个贪心的辖制啊。我们在工作地方，我们想我们都有很多的文具啊，有笔啊尺啊啊，这是让员工在工作的时候自由使用的，可是呢不是要员工呢带回家使用的啊。我想没有公司是要我们希望员工把那公司的文具带回家，不过呢其他同事都这样做，他们都把笔啊带回家用，我们呢也应该这样可以这样做，对不对？没有什么不对的，每个人都这样做啊。是的啊，从一般标准来说这样做呢没有什么不对的啊。别的同事呢也的确是这样做，就是老板知道我把笔拿回家的话呢，他那也无可奈何，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做。可是呢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就会提醒我们啊，这样做呢是不是荣耀神啊？虽然这是小小的笔，但我们把这个笔拿回家，应该是在公司是用的，我们带回家用的话呢，是不是表示显示出我们还是有贪心的在里头？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若是被圣灵提醒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就坚持不把那个公司笔带回家的话，我们就是也是用这个一个行动来表示我们愿意遵行神的道啊。再举个例子说好了啊，骄傲和贪图虚荣啊也是我们的天性啊。我们在以前呢常常想什么事都要跟人比啊，比人家好的话呢就骄傲，比不上呢就什么妒忌啊，嫉妒啊。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啊，常常呢是想把自己的儿女的教育啊，上什么学校啊，跟人家比啊，婚姻啊，嫁了多好的先生啊，或娶了多好的太太啊，跟人比，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的儿女呢很大的压力。好，也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分析一下，也是出于我们天生的天性啊，骄傲与贪图虚荣的天性。那我们信主以后呢就给世人呢怎么样对付啊，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我们对儿女的期待。我们要重视他什么呢？重视他的信仰，他们在信仰上啊是不是有成长，而不是呢注重他呢将来他大高中毕业以后要上哪一个名校啊，长春藤名校。我们呢在婚姻的安排上呢，我们要重视他将来是不是找一位信主的配偶，而不是呢专要想他们嫁一个什么有钱有地位的人啊。我们若是能这样的话，也是因为圣灵感动使我们这样做的话呢，也就是一个遵行神的道的行动。所以遵行神的道呢不是很抽象的，而是有很多 很多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出来的。那我们若是在这些大小事情上呢，都愿意试着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慢慢会感到我们自己有改变啊，即感到我们不同。那些金钱啊、社会地位啊、权势啊这些事情，在以前我们看作东西啊，慢慢的我们感到啊，不是像以前觉得重要，反倒是呢，神的话语呢，对我们呢，觉得呢，一天一天呢，觉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我们呢，就能更加的一天一天的更体验啊，神的带领在我们身上，啊，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啊，都在我们身上，我们呢，对于他呢，经过这真正遵循他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也对他的神的话呢，也能更加的认识，我们在各方面呢，也愿意更加的侍奉神，侍奉神，这样子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慢慢就脱离以前诱惑我们的东西啊，这些东西的辖制，这些东西不再辖制我们，而呢，我们得到真正自由，就是这在约翰福音里讲的真理啊，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的自由。我想这也是我们神呢在你我身上的期待。好，就是讲到这里啊，我们最后可以我们再把这个看到那个八章的31节、32节再念一次，我们一起念一下，然后我们的念授也思想啊其中意思。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好，盼望这段经文啊，能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帮助。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啊，主，我们感谢你啊，你的话语啊，真是有能力，能亲自的啊触摸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主，我们就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包括我自己啊，放在你面前，求你真是带领我们，能知道这个真理，也能知道你所应许我们的自由啊，不再罪，不再被罪所辖制，而能成为你的所喜爱的儿女。主，我们在座若有慕道友今天愿意相信你的，主，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你就自己接纳打稳他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